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今日要闻，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提议带头俄乌谈判，张家敦说管道泄漏恐让战争升级。美国37议员推众院版台湾政策法，释放更强信号。拜登当众失言，白宫发言人被多名记者问到不耐烦。由于末日景象，伊恩集佛州数百人不幸遇难。川普对11岁女孩建议不要吸毒，不要吃烟，不要饮酒。9月28号，川普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就是由他带头领导一个团队来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根据路透社报道说，为欧洲提供能源的大动脉北溪1号、2号天然气管道这两日因为不明爆炸发生了多处泄漏。欧洲各界都认为是人为蓄意破坏，这些管道很重要，是俄罗斯天然气到达西欧的关键途径。到现在在修复之前，两个管道基本相当于报废。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发出警告，话有好大机率俄罗斯会对管道袭击。另外，由于俄罗斯多次提出断供天然气，拿天然气做筹码威胁欧洲，还有就是欧洲安全官员曾经在26号和27号观察到俄国海军支援舰出现在北溪管道泄漏点附近，他们判断可能是引起水下爆炸的原因。种种猜测让欧美各界普遍都将矛头指向俄国，而俄国外交部今日在29号反驳说，北溪管道泄漏点发生在美国控制的地区。远东外交事务专家张家敦对 Newsmax 分析说，有报道说美国已经监测到俄罗斯在这些管道附近的活动，实际上是在担心会有破坏行为。他还提到没有其他人会炸毁北溪1号和2号，没有其他人有能力这样做，当然亦都冇人有动力咁样做，因此显然系俄罗斯人做噶。佢话普京过去曾经因为类似行为而逃脱，因此我哋正处于一个极其严重嘅局面。9月28号，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代表27个成员国发表声明，佢话两条北溪天然气管道怀疑遭到蓄意破坏，并警告会对破坏者进行强有力嘅统一回应。而北欧国家打算马上在管道附近进行军事部署。根据美国媒体新闻内幕的报道，川普亦都认为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的的确是人为破坏所致。川普昨日在他的真相社群 Truth Social 发表了几条贴子，他建议说在当前的情况之下，美国领导人应该要保持冷静。川普在贴文中讲到，管道遭到破坏，这个可能导致重大升级或者是战争。他还提到北溪管道被破坏，美国的领导力应该保持冷静、镇静和平静。他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不应该出问题，因此需要大的解决方案，至少现在还未有解决方案。川普还重申了他的主张，就是如果他成为总统并为局势提供解决方案，乌克兰战争永远不会发生。他强调美国应该仔细进行考量，而不是对明显的破坏袭击行动过度，不要因为管道爆炸而令到事情变得更差，要有战略眼光。川普指出，当前情势下的应对关键是应该促使交战双方立即达成协议。随后川普说，整个世界都处于危险之中，需不需要我领导谈判小组？他提议他可以出任首席谈判代表。川普并不是第一次呼吁俄乌双方找出解决方案。四月份他说，两国应该现在而不是以后，当每个人都会死的时候才和平谈判。在战争早期，川普曾经多次发声谴责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川普对待普京曾经是友善的，但是对待克里姆林宫是严厉而强硬的。在川普执政期间，俄罗斯的确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目前川普总统后新闻办公室的一名代表没有立即回应 Insider 的置评请求。川普的影响力在美国可谓不一般， 他不但是共和党的领跑者和风向标，亦都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各位观众，你觉得北溪管道是不是俄罗斯所为？川普应不应该率领谈判团队？你认为他会不会成功？而拜登会不会同意？亦都请你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两个星期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压倒性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之后，今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带领36位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了众院版的台湾政策法，来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阻压中共侵略。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版本不同的是，众院版本更加强硬，它保留了参院原始提出的两条涉及改名的敏感外交条文，一个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任命需要等同外交官这样，经过美国参议院同意，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第二，承认台湾为主要非北约盟友，而不是参院修改后的给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等同待遇。而且众院版同样计划在未来五年给台湾提供65亿美元的军援。此外，众院版本还加添了要求美国增加对台湾防卫政策的战略清晰的内容。根据报道，除了台湾政策法之外，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两名成员斯蒂夫·夏伯特和布拉德·谢尔曼跟着又提出了一项跨党议案，加速军备转让台湾法，要求美国政府加快对台湾军售的程序，并授权在台湾设置战争储备库存。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对希望之声表示，一，从这几个关键的而且相对来讲本来就是被北京认为敏感的条文当中，你亦都可以睇到，似乎众议院更加希望喺台湾政策法案当中展现出对台湾支持嘅力度。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特别讲到指定台湾为主要非北约盟友嘅部分，指出其实两院版本嘅意义系一样噶，因为首先要肯定台湾系主要非北约盟友嘅地位，先至有等同嘅待遇。只是众议院恢复的这个指定的字眼更加清晰。第二，这个就表示说众议院多数挺台的议员希望这个台湾政策法本身是走向清晰，而不是将台湾搞到非常的模糊。王志胜亦都表示，指定台湾是非北约主要盟友以及台湾代表处改名都是对台湾政策的清晰化和明确化。第三，这个部分是将台湾视为一个准国与国关系来往来，或者是准同盟国关系来往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准。宋国成认为，参众两院对台湾政策法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要明确实践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承诺。第四，只要参众两院对这样的承诺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这样将主要非北约盟友或者是驻外单位的改名可能只是一种技术上的考量，而不是一种政策上的重大分歧。宋国成推测，跟着下来参众两院通过基于包容性的协调，必然会令到台湾政策法更加完整，更具有可操作性。第五，很快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会协调出一个最终的版本，基本上是有利于台湾防卫安全的提升。宋国成指出，美国的台湾政策法将会产生一破一立的效果。第六，就是破除了美中三公报，然后立了台美之间的准官方的一种官方关系。第七，时政评论员蓝述说，保卫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现在已经是参众两院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共识。现在这个提案它最关键的部分成为是否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的外交地位，因为将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改名做台湾办事处，它既符合事实亦都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只要不同台湾互派大使，这样就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的承诺，而且要进一步保卫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美台之间它的合作 当然不应该只是限于经济和文化这两个方面。所以说这个改名最后能否达成，现在成为台湾政策法的关键。在星期三的会议上，拜登似乎忘记了共和党议员。即其要洛斯基已经在八月的车祸中身亡，还不断地问即其在哪里。这样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面对众多记者追问的时候完全无力招架。要洛斯基在八月出车祸身亡之后，拜登还发布了声明哀悼，并在声明中表示他和夫人吉尔相当震惊而且难过。白宫亦都下半旗致哀，不过在昨日拜登竟然在活动上公开点名过世的沃洛斯基，反复地问他在哪里。这个口误事件让白宫记者会乱成一片，各大媒体狂问拜登的心智状况。综合外媒的报道，白宫昨日举行饥饿、营养及健康会议，讨论粮食危机问题。拜登上台致辞的时候点名几位催生立法促成这次会议的国会议员，其中亦都包括在上个月车祸过身的沃洛斯基。他在台上问几次沃洛斯基你是不是在这里，即其在哪里。现场画面显示拜登还望着台下的幕僚，压低音量地询问即其在哪里。事后 CNN 记者马丁利就追问新闻秘书让皮埃尔拜登为什么会去找寻去世的议员，而让皮埃尔坚持拒绝承认拜登讲错说话，连续九次回应话拜登只是将沃洛斯基放在心中的首位，他非常期待这个星期五接见沃洛斯基的家人。华盛顿邮报记者维瑟又追问为什么总统会以为沃洛斯基还在生，而且还会在会议室。 Newsmax 记者罗森亦都对让皮埃尔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有半岛电视台的记者海克特亦都要让皮埃尔讲出明确的答案。他说这种状况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美国人都在看住，而且他们有疑虑，你怎样回答？这次让皮埃尔根本不回答海克特的问题，因此两个人还发生口水战，都说对方不礼貌。有网友说世界目前问题重重，战争、通胀、经济都很麻烦，这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位有头脑、有远见、有领导力的美国总统，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各位观众，你是怎样看的呢？也都请你在评论区留言。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飓风伊恩星期三下午三点多在佛州西南海岸登陆，威力接近最强的五级。伊恩掀起了一场毁灭性的风暴浪潮，景象好似世界末日。根据报道，伊恩是佛州有纪录以来的最大飓风，它以时速大约250公里的速度袭击了佛州西南部，掀起了 3.6 公尺至到5公尺的海啸式巨浪，吞噬了里约曼尔斯堡的很多民宅。汹涌的海浪淹没了街道，整个城市好似一片汪洋，街道早已经看不到，有居民甚至到影到鲨鱼在街道上游动，房屋整栋飘走。佛州已经至少有130多万户停电。里县警长卡明马切洛今日9月29号对美国广播公司说，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的死亡人数有几百人，而有数千人在这等待救援。他说现在没办法给出真实的数字，目前佛州已经有250万人接到强制性的疏散令，但是有部分地区已经来不及疏散。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说，好像沙拉索塔、夏洛特郡等地已经来不及撤离，市民应该尽快找安全的地方避难。德桑蒂斯说，伊恩是一场历史性风暴，他已经动员佛州5000个国民警卫队员协助应对。白宫的一份声明中说，超过1300名联邦救灾人员已经抵达佛州，目前至少有370万份食物和350万升水可以从阿拉巴马州分发到受灾地区。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还建立了搜救小组，准备在需要的时候通过海陆空进行救援。拜登警告天然气公司不要对佛州和其他受飓风影响的地区提高能源价格。 国家气象局表示，佛州的强降雨将会持续到星期四，佛州中部预计将会出现大范围长时间创纪录的洪水。这个星期的较后时间和周末，美国东南部地区将会出现洪灾。现在佛州和乔治亚州已经宣布紧急状态，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曼尔斯堡警方已经发布全市紧急宵禁，以防止抢劫。英文富翁亚当魏茨曼的11岁女科洛弗魏茨曼日前采访了川普总统，而川普总统给她的人生成长建议就是不要吸毒，不要食烟，不要饮酒。亚当魏茨曼有三个女，她说想让她在家上课的女多了解美国政治方面的知识，于是有了这次采访。亚当魏茨曼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她的女对川普的采访片段，影片中科洛弗就问川普，关于我的爸爸应该怎样抚养我和我的姊妹，你给他有什么建议？川普就说，这个问题很好，我有五个仔女，从他们开始学讲说话那天开始，我就教他们不要吸毒，不要吸烟，不要饮酒，我一直都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川普还跟科洛弗说，你的爸爸非常强壮和聪明，他能够赚很多钱。科洛弗的爸爸亚当魏茨曼，他是回收废旧金属的亿万富翁，他亦都曾经是一个败家的富二代。他在大学读的是艺术史，毕业之后一心想成为艺术家，但是入不敷支，于是挖空心思搞支票诈骗，最终被捕入狱，被判一年零一日。魏茨曼出狱之后开始走入正轨，但是他爸爸并没有急于给他继承家业，而是给他在企业中打8个月的工，赚钱来还清自己的债务，之后才给他继承了家族企业。现在他的废旧金属帝国价值超过10亿美元，是东海岸最大的废旧金属加工企业。魏茨曼说，他非常感激川普同意和他的女儿见面，并回答他这个年龄段很多人所关心的紧迫问题，这个不是关于政治，而是关于理解所有的观点。他说，对于我的小哥来讲，没比这个是更尊重和友善的了。而他同时也很骄傲他的女儿在同一个世界领导人讲话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和冷静。科洛弗之后还可能会采访奥巴马的太太米歇尔，但是米歇尔或者会有一个对大麻不一样的解读，因为奥巴马的女儿在18岁的时候就被拍摄到疑似吸食大麻，在美国21岁才能够合法地饮酒和食烟。而拜登的仔亨特饮酒食烟两样都齐，是一个另类的官二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